话说慧能慈母离家，大步踏上了奇伟高远不平坦的成佛之路。仕途不平，沉浮险末，只有靠他自己去奋斥拼搏。事虽难，做则必成；路虽远，行则必至。收获必先耕耘，成功需靠努力。他翻山越岭，涉溪过涧，寻路问津，真是道不尽艰难险阻，说不完千辛万苦，披星戴月走了一个多月，才来到了湖北蕲州。黄梅县是属于蕲州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县，离蕲州不算太远。慧能来到蕲州之时，已是夕阳西下。这一个多月来，他饱尝了旅途的艰辛，特别的疲劳，决定今晚上在此歇息一夜，明天再赶路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。他打定主意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见这蕲州城的大街上十分繁华，三教九流应有尽有。何为三教九流？三教指儒教、道教、佛教。三教的区分，佛教主张戒杀盗淫王酒，摆脱生老病死之大苦患；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，以上扬世风；道教借金木水火土五行，加以不杀不盗不淫等戒律来修心兼修身，求取长生不老。九流指儒家者流、道家者流、法家者流、阴阳家者流、名家者流、墨家者流、纵横家者流、杂家者流、农家者流。九流就是九派学说，三教九流总的说法是三教一体，九流一源，百家一理，万法一门。慧能一看这蕲州城的大街上繁华热闹，乱乱哄哄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慧能他举目一看，好稀罕，大街上繁华热闹不一般，市农工商人不断，车水马龙来往穿，生意店铺排成串，五行八座样样全，生药店相对熟药店，当铺紧挨不一摊，茶馆里水壶冒顶吱吱响，酒馆里的吆三喝四乱画全，木匠举斧奔又砍，铁匠抡锤长大钱，卖艺之人耍刀尖，算命的先生白挂摊，俩老汉下棋面对面，小孩踢毽腿脚欢，还有那光棍无赖流浪汉，掷骰子抹牌卖水烟，真个是三教九流样样有，花花世界景万千。慧能他边走边观看，来到了十字路口饭馆前，有一个堂官招客门前站，双手叉腰喊得欢。
慧能来到十字大街，见路旁一家大客栈的门前站着个小堂官，双手叉腰冲着大街上高声叫喊，招揽着顾客。哎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做官的为宦的，推车的担担的，骑马的带剑的，卖煤的卖炭的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针的卖线的，都来住店吃饭啦。店房宽敞，干净力量，高床低铺，睡着舒服，想喂牲口甘草豌豆，吃饭方便，味美价廉，肉肥酒香，鸡鸭鱼汤，蒸馍面条，葱酒蒜姜，吃不吃您来看看吧。嘿， 这弹官喊的是入耳动听，真有吸引力呀、啊！他这一枪刚落音，这同行们也不示弱。十字街口的酒馆、饭馆、羊肉馆、馄饨馆、果子铺、元宵店、卖零吃的小摊贩、包子锅、油馍案、五香烧麦、咸鸡蛋，四面八方一大片，喊声不绝，连成串。别说慧能，把我都喊懵了。这堂官喊着喊着，一眼看见慧能了。他见慧能穿着土气，左顾右盼，知道他是外地来的山乡人。这堂官挺会看，上前一把拉着慧能的衣襟，他就忽悠上了。哟，客爷您来了，快快快，屋里请。我们这酒菜那全属一流，说实在的，这酒菜别说您见，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先说咱这酒，有玫瑰红、状元红、葡萄干、香芙蓉、大曲、小曲、二锅头、枣木汉子、老虎油、橘子露、梅花露，是又治咳嗽又治吐。五粮液、老佛手，又治感冒又治呕。纯红粮、老白干、烧黄二酒、现开坛。再说咱这菜呀、啊，有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底牛羊、海底鲜、猴头燕窝、鲨鱼翅、马肉、驴肉、骆驼肉、猪肚、羊肝、牛蹄筋，什么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草棵蹦的、水里浮的，各样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一概俱全。您要是吃喝一回，管饱三天不渴，五天不饿，这辈子也没白活，快快快，屋里请。这堂官是真能忽悠啊，您听他这一忽悠啊，他这酒店简直是吃尽了陆海空三军。多亏那年代人们环保意识差，要是高到现在，他把这珍稀的野生动物都搬到桌上当美餐，站在大街叫卖，那准备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不可呀。堂官一边说着一边使劲的往屋里拉慧能。慧能此时早已饥肠辘辘，堂官又这么热情的往屋里拽他，也没多想，随着堂官就进来了。来到这屋中一看，嚯，这阔气，宽敞豁亮，四壁粉刷一新，洁白如雪。一排排桌椅整整齐齐，一伙伙食客推杯换盏，也有的是单人一桌，狼吞虎咽，每张桌上摆的都是肉山酒海。慧能长这么大，头一次见到过这么阔气的吃喝排场。因为他自己所带的川资不多，尽管一路上省吃俭用，但到了此时也是所剩无几，囊中只有十来个铜板了。慧能猜想这里的价码一定很贵，他这一问价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里最低等的一桌也要一两银子。慧能一看自己不能在这吃饭，当即向堂官告辞。啊，小哥，我要告辞了。堂官一看，哎，客官，你千万别走。
叫客官要听言，晓得有花女记心间，在家可以随便接见，出门在外可别上前，亏待自己可不合算。人生在世才多少年，别让这肠胃把你怨。快快坐下听我报菜单，这里有大炒斑鸠宴。有那生炖鹌鹑肝，拿手的油炸玉兰片，盆香的火烧蘑菇鲜，独特的金鸡独立站，可口的银鸭过雪莲，特 龙戏珠宝，缠人的白鸟朝凤冠。香味美，食少咸，有甜有咸，有辣有酸。包八菜单，说酒单，名贵好酒样样全，杏花叶，桃花仙。竹叶青茅台老白干，庄园红白花全，玉叶琼浆配成坛，造酒用的瑶池水，这斗牛宫里蒸三年，太上老君点个火，这南极仙翁用扇扇，闻着香着喝着甜，想着叫人心里馋，要问这酒劲儿有多大，看一眼就能醉三天，何不用它解疲倦，错过机会你多可怜。
这堂官啊，他是真能忽悠啊，愣把太上老君和南极仙翁都给忽悠酒厂造酒去了。他再怎么忽悠，慧能兜里没钱也不能在这吃啊。啊，对不起小哥，我没那么多钱，我要告辞了。什么？没钱？没钱你进来啊？穷鬼，呸，山炮。你看他这人多不说理呀、啊、刚才他硬给人拉进来的，现在反倒称人家进来了。你说这个人呢，那翻脸的速度比那翻书还快，那脸比那六月天气变化的都快。过去的人也都讲究文明经商，礼貌待客，像他这么对待客人的可真不多。先是生拉硬扯，千方百计让人吃饭，套人家钱，这套不来就翻脸，这种人太可气了。他是遇着慧能了，要是遇着我，我非扇他俩嘴巴。可慧能呢，他可没有我气性大，他是悟道之人，对堂官的辱骂根本就没有在意。他初得客栈，独步街头，想找个低等的客栈吃住，可是找了几家，不是客满就是费用超过他的承受能力。慧能一想，看来今天只有露宿街头了，先找个小饮食摊去吃点咸菜稀粥窝头吧。慧能想到这儿，顺着大街就往前走，就见街上人们神色慌张的议论着什么和尚的棋局，有的说那棋局啊太古怪了，有的说那棋局不是两个人对弈出来的，那是一个人摆出来故意难人的。慧能一听好生纳闷，他极目远望，见正前方大街旁边立着一个高台，高台上坐着一个人，周围围着许多的男女老少。慧能紧走几步来到近前一看，这高台上坐的这个人是个和尚，年过古稀，红光满面，慈眉善目，气质不俗。那老和尚的面前摆着个大棋盘，盘中放着许多黑白棋子。就听那老僧苍劲的声音说道，诸位，世上交友之道不胜枚举，有以色越人哗众取宠者，有以财诱人利令智昏者，也有以势夺人结党营私者，还有以文会友以友服人者，而贫僧却要以其会友广结善缘，深盼当世之中的知心之事予以破解。慧能一听甚觉得新鲜呐、啊、他虽然家境贫寒，没念过书，但他跟母亲学过下棋呀、啊、为了帮母亲解闷，他砍柴受薪的闲暇之余经常陪母亲下棋，虽然算不上此道的高手，可他好思善悟，常常能走出令李氏意想不到的妙招来。今天他一看着老僧要以棋会友， 急忙分开人群走到切近，就听老僧说道：诸位，这个解脱棋局乃先师所制，意在考察世人的悟性。多少年来贫僧苦加钻研，未能参解得透，但贫僧勤学佛法，略通禅理，自知禅宗要旨在于顿悟，穷年累月的苦功未必能及具有素根慧心之人的一见即悟。其道也是一般，才气横溢的八九岁小儿，棋坪上往往能胜一流高手。虽然贫僧参研不透，但天下才识甚重，未必都破解不得。所以贫僧才身负棋局，云游至此。贫僧思想，这齐州人烟稠密，人杰地灵，又有黄梅东山禅寺这样的著名宝刹，佛门常会龙门客，禅林十级翰林人，这里既有黄梅东山寺这样的正传道场，就必然吸引天下那些才智之士前来。因此贫僧不辞劳苦，一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，千里迢迢至此，想寻觅才智之事前来破解。可时过数日，仍然无人解得开。在这众多的解棋人当中，有的因爱心太重，说什么也不肯弃子，也有的因执着权势，勇于弃子而落败。更有的因心存怨恨，以致全神贯注之时心神荡漾，难以自制。贫僧为了不负先师所托，只好继续寻人破解。谁要是能把此棋给破解得了，完了先师的遗愿，先师虽已不在人世，泉下有知必定大感欣慰。不知哪位才智之士欲以破解，贫僧这里先行谢过。老僧话音刚落，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喊：大师，小可不才，愿斗胆一试。